我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姑娘对我特别的好，好到每天给我带早饭。但好在我天资聪颖，很快就发现了她喜欢的是我室友，但是呢又不好意思只对我的室友好，于是就把我的早饭一起给做了。当然让我有这一重大发现的原因，是因为姑娘每一次都给我的室友多加一个鸡蛋。混蛋，为什么不顺便给我也多一个呢？因为知道了姑娘的用意，我也很不好意思就这么吃着，于是找个时间请姑娘吃了顿饭。吃饭的时候我说，要是喜欢我室友的话，只要给他做饭就好了，不用给我做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姑娘说，你可千万别拒绝呀，这样他就会看出来了。我摸摸肚子想了想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暂时不要拒绝吧。付出这种事情分很多种，有的人掏心掏肺的把自己都扔进去，声势浩大，气势如虹。而有的人呢，小心翼翼的，为了不让他看出来自己对他好，他选择了对他身边所有的人好。这两种说不好哪一种更好，前一种呢很有可能就修成了正果，但也很可能对方并不想要。你的付出既挖空了自己，又拖累了别人。总之，这是一种高风险、高回报的付出方式。那第二种的成本呢，就小了很多，不至于到头来连朋友都做不成。但是风险小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，回报也会很小。很可能让你付出的那一个人到最后也没能够发现你喜欢他，而姑娘选择的就是第二种。室友的行踪经常飘忽不定，连我都不知道他每天都去了哪里。有一天半夜他喝醉打电话给我的却是姑娘，等我赶到的时候，室友醉倒在麦当劳对面的草坪里，手里还拿着咬了一口的汉堡和撒了一地的薯条。姑娘蹲在他旁边打着一个又一个的电话。我心想，人都醉成这样了，居然还有心思买个汉堡套餐。姑娘看到我来了，赶紧叫我过去，两个人合力把他搬上了出租车，转头就走。我赶紧叫住他，问他你要去哪里。姑娘说，你来了就好，我要回家了。我说，要走就一起走啊，我先送完他再送你。姑娘说，没事儿，我家就在附近，你记得让他多喝点水。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其实姑娘家根本就是在另外一个方向。第二天这厮酒醒了，直喊头疼，完全不记得昨天晚上是怎么到的家。我刚想告诉他是那姑娘送他回来的，可是又想到了姑娘平日的种种，又觉得这话不该我替他说。室友白天清醒的时候倒是一个爱看书的主，他看的书五花八门的，从严肃文学到色情小说，从日本文学到欧美文化，什么都看。有一天姑娘来我们家，室友刚好有事儿出了门，姑娘对着书柜看了很久。我问她，你这是在看什么呢？姑娘两眼泛光地问我，哎，你说哪些书是他看的呀？我花了一段时间 把他看的书分了一下类，姑娘呆呆地看着书名很久。我又问他，你这又是在看什么呢？姑娘说，我要把他看的这些书全都看完。还有啊，他平时都喜欢什么歌呀？你跟我说说。我又花了一段时间想了想，我们平时唱 K 的时候，我室友都爱唱哪些歌，然后列了一个歌单给他。姑娘拿着歌单问我，你说我听完了这些歌，是不是就能够更接近他了？我问，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你喜欢他呢？姑娘说，等我看完了这些书，等我听完了这些歌，等我觉得我能懂他的时候。姑娘说这话的时候满脸笑容。千千万万个你以为故事，却偏偏给你一个没想到。室友在我大二的时候转了学，去了另外一个城市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坐车呢要花4个小时。走之前，姑娘来帮忙收拾东西，我在一边示意她，今天要是再不表明心意的话，以后可就晚了。可姑娘对我视若无睹，一门心思的帮忙收拾，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说。第二天一早，姑娘敲门给我带了早饭，说自己想去她在的城市看看她。我说，这感情好呀，你终于要表明自己的心意了。但是姑娘却给了我一个让我读不懂的表情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姑娘回来了，给我带了一堆好吃的。我边吃边问故事进行得怎么样了。姑娘说，我去了她在的学校，我跟她见面了，我们一起喝了个下午茶，然后我就自个儿玩了几天。我问，就这样？然后呢？姑娘说，就这样。室友先我一年毕业，回国结婚去了。在我还在头疼写着 paper 时，他在朋友圈晒起了结婚证。而姑娘一直都没有恋爱。姑娘生日在室友结婚后不久，我也去了。姑娘抱着一大摞书摆到我面前，说，这些是我没能看完的书，就送给你吧。我低头，这些书也曾经摆在我们家的书柜上，一模一样的名字，一模一样的版本。姑娘说起那时去找她的故事，说她本来想在喝下午茶的时候跟她说，说他本来想假装不经意地就说出那些书里的典故，说出那些自己平时听的歌。可他发现，原来自己还是不懂他。我说，你们这一些陷入爱情的人啊，就是矫情，不管怎么样，先表白再说呀。姑娘说，有时候一个人不喜欢你，从他的眼神里就能够看出来。我说的故事他不想听，我又何必再讲呢？如果不能够并肩同行，那假装路过也是好的。这就是我们这种笨拙的人的恋爱方式。如果不能够并肩同行，那就假装恰好路过，虽然你并不知道这恰好的路过背后是向着你的方向一路飞奔。你的世界我从来就不懂， 你的眼里也没有我。所以即使今天我坐在你的身旁，我也不敢对你说我爱你。所以千言万语不如都化为沉默。这就是我们这种笨拙的人爱你的方式。
知不知道，若你懂我 经受